哇，时间过得好快啊！那今天呢，跟上次我来的时候，就天气也大不相同，暖好多了。在我喜欢在路上走路，好像跑步啊，走路心脏不太好，年纪大了啊。本来有心脏不好的毛病，年纪越大呢，每况愈下，每下愈况。走在路上的时候，看到路上的梅花开了，以前我不知道在悉尼有这么多梅花，梅花开了，开了以后呢？可能会开樱花啊，这种樱花呢可能跟日本的那种山樱花不太一样，有些在雪梨开的时候，在悉尼这个地方开的这个樱花，因为这我们这天气不够冷啊，所有这些刚才我们看的啊，所罗门他很会谈什么各样的树木花草啊，这分类学生物学他很厉害。那这些梅花啊樱花啊，这些都是属于什么科的知道吗？是属于玫瑰科的啊，叫 Rosea， 玫瑰科的植物。开完了之后呢，如果开桃花的时候呢，春天就老了，我们说春天过去了，那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。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有个敬畏的心很重要。我们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当然我们尽情的唱歌，我们放开我们的心，我们举手，我们大声的唱，我们燃烧我们的热情，都是好的。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也需要在热情的过后，我们仔细的用冷静的头脑去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这些话语能不能让我们在动荡的当中能够扎得住根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在圣经话语上有更深一层的，有更扎实的认识。我自己我是非常喜欢文学历史的啊，我喜欢文学历史，我对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特别有感触。但是呢，我的这个以前啊，就是说是我读文史的人啊，就找不到工作做，必须要读理工。那我是读生物医学的，在读生物医学的过程，在训练当中，我们什么事都要看到证据，有证据还不算，这些所有的证据放在一起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统计的资料，这个统计的资料结果出来，经过分析过的数据才是可信的数据，是吗？如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那训练了我对每件事情，我们去冷静的思考。很多时候啊，我们研究神、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，除了热情之外，我们的冷静思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。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看圣经。所以呢，像我的话啊，我在教会里面，我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讲话讲的不是那么多。我祷告的时候呢，也是我祷告的每个用词啊，我喜欢都能够用的比较准一点的词。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讲的。祷告里面的用词太属灵了，属灵到一个地步呢，我不知道讲什么。有没有这样子？讲一大套属灵的话语，讲不讲都无所谓。但是我反而喜欢用生活上的用语，简单的，上帝，我不舒服，求你按照你的意思医治我。那不是，他用一些其他的一些属灵的话语，把他这话包装起来。我们的神不太在乎这些，他在乎我们的心。那。我也说过了，我们的讲道，我们的思想的信息呢，要跟我们的这个什么，要跟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连接在一起。但有些时候呢，我们也必须要看看旧约。我很少在这儿跟大家讲旧约啊，都讲新约的东西。在旧约的时候，我们看旧约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把救恩能够预表出来？圣经从头到末了，它的一致性，它的一贯性，看让我们非常的惊讶。我们为什么信这位主？为什么信圣经？为什么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说唯独圣经？因为圣经的一贯性让我们非常的惊讶。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，讲的是一件事情，讲的是一个道理，讲的是一个人物。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男主角，从头到末了，这个男主角一出来，从开场到后来就讲他这一个人。这个男主角是谁啊？主耶稣。主耶稣哈，那不讲别人吗？当然也有讲啊。那我们讲圣灵，讲圣灵，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？然后呢，这是我们如果讲一件事情呢，安慰教诲劝勉，他也鼓励我们，他也督促我们，愿圣灵的交通，圣灵的教导常与我们同在。主耶稣最喜欢用形容圣灵的时候，他用一个圣灵一个名词，那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圣灵的工作是什么？主耶稣说：“认识你 那独一的真神，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圣灵带来的是永生。圣灵带来我们最重要的工作呢，就是把我们每个人的心带到主耶稣面前，让我们真知道他是谁。我们认识主耶稣，我们常常啊，在我们的读经祷告里面，我们一下就认识主了，恍然大悟，茅开顿塞，茅塞顿开。不会，我们常常啊，是多认识一点点，好让我们今天的讲道新信息能认识耶稣多一点点，他到底是谁，让我们一下认识他不太可能。他是这么一位无穷的主，让我们有限的脑袋去认识他不太容易。但是我们有谦卑的心，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到底在讲神，讲这一位我们的主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题目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。这句话呢是主耶稣说的。在这个世界，其实这个世界有非常多不安定的因素，我们以为明天照样过，但是并不是这样。我们投资，我们做很多的筹算都是对的。我跟年轻人说啊，我们教会很多学生年轻人，我说将来老了以后你们要过怎么样的日子，今天你要为将来的日子负责任。你今天努力选科技选得好，投资正确，将来你的生活就富裕，不然你的生活将来就不够富裕。但是我们在筹算这些过程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盖更大的仓库，把粮食聚在一起，或许有一天晚上神对我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天晚上我就要娶你的当鬼。好，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不做事了呢？还有一件事啊，必须要跟大家讲，我们基督徒必须有两个，常常有两个冲突的概念同时接纳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这个是个比较难的事情。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，他是全能的神，主耶稣也是跟你我一样完完全全的一个人。我上次跟他说过了，主耶稣会软弱，他会软弱，会哦。耶稣会软弱，他会难过的哭哦，他会痛苦，他会害怕，他会担心，他会流泪，他会流血，他会受伤，他会死掉哦。他死的时候33岁，他和你我一样是人。你看，他是人就不可能是神，是神就会是人。但是我必须要承认，耶稣是人又是神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无穷的，但也知道这个世界的有限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光明面，也知道这个世界的有限的黑暗面。我们的神住在哪里？啊？住在我们当中。旧约圣经怎么形容神住在哪里？我们知道新约圣经说神，主耶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。旧约圣经怎么说？就是有四次的地方说得很清楚，耶和华居住在幽暗之处。有没有留意过？在西乃山上，百姓远远地站着，摩西却进到耶和华所居住的幽暗之处。啊，耶和华怎么居住在幽暗之处呢？因为耶和华是自隐的神。有一句诗歌，老诗歌，生在生在生在诸多黑云里，他躲在黑云的后面。为什么神居住在一个幽暗之处？是吗？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在光明当中。很多时候冲突的概念我们必须同时接受，这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又一个必须要克服的一个问题。所以圣经值得我们用毕生的精力好好的去研读。好，讲那么多是让大家一起看所罗门跟大卫。我们按照传统的教导，我们对所罗门对大卫有很多的误会，有很多的误会。慢慢跟大家说，看看今天经文，把今天经文大卫，对不起哈，打的是这些繁体字儿哈，应该可以哈，大家适应一下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，所罗门智慧超过东方人，超过埃及人，他胜过这些有名的这些人，他的名声传在列国列邦列国。他是一个诗人，写了这么多诗歌，他是个哲学家，写了这么多的箴言，他又是一个生物学家，他是个植物学家。有一种植物哈，叫做天南星科，不知道有没有，像芋头一样大叶子的。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呢，我研究那个天南星科大叶子的那个植物哈，就给我拿到了第一个硕士学位。我以后呢，就把那个怎么样把两个细胞哈，把那个撞在一起变成一个细胞，又给我拿到第二个硕士学位。所罗门可不是哈，他黎巴嫩的香柏木，墙上的牛膝草，植物他都知道，飞禽走兽啊，动物他也接触啊，哎，水里的昆虫、水族他也知道。列王，天下的列王都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，是这样的一个人吗？ 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说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世界的罪。主耶稣说的话，因为他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哪、啊、这里有一个人，主耶稣基督，他比所罗门更大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安不安定？不安定，很多不安定的因素。所以我们到澳洲来了，澳大利亚好一点是吗？刚才我还跟弟兄姐妹说，我们这个教会大部分从哪儿来的？弟兄姐妹，东北来的，北京来的，我妈妈是天津人啊，所以一看到天津人都是我舅舅家人。我爸爸呢，我那是南京人啊，那我是南京老乡，我们南京的地灵人杰，这里面南京的朋友啊，哦，多招点人来，多招几位南京的人来，下次来的时候更加亲切。我们从中国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，或许澳大利亚比我们的家乡更好一点。今天我们讲中国这么大陆，中国的大国崛起，有很多是正在进步当中，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在里面。前两天还跟朋友说，在中国国内呢，给孩子打的那个疫苗都可能是假的，一针下去把孩子都打死了。他能够对儿童的疫苗都能做假的，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做不出来呢？所以难怪呢，在奶粉里掺三鹿氰胺呢，就不是很稀奇的事儿了，是吗？这个世界是个不安定的。我没说中国国内不好，美国有什么好？今天一个这个脑筋有点长了多一根筋少一根筋不知道，这个川普是多一根筋还少一根筋呢？他来管美国，他掌控美国世界上最大权力的机构，多么危险！这个世界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当中，整个欧洲在一个不安定的状态当中。英国经济不好，英国说他唯一的希望能够中国帮一把手，好让英国的经济能够起死回生。中国说，对不起，我自顾不暇，我现在正在跟老美打贸易战呢，我还管你呢，是吧？这个世界不安定，对不起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让我们可以投注我们所有精力可以安定下来的。在这样的世界当中，我们需要有一个智慧的人，像所罗门一样有智慧的人来管理这个世界。尊荣与谦卑，听人说过这样的话，我们只要有服侍的心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谁在教会服侍啊？有服侍心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选立教会的同工，只要有人肯做，就应该给他机会。我们忘了，除了愿意之外，还要考量能力，他能不能做啊？我愿意弹琴，那会不会弹？不会弹，我开始学，你学完了再来吧，不然你不能整个教会的都等你学弹琴呢、啊，对吗？那我们也忘记了。我们还要有责任心，我们还要考量灵命的成熟，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服事符合神的心意吗？这个很重要。我们有些时候服事什么，我们不是在服事上帝，我们在服事自己的虚荣心，我们在服事自己的表现欲，我们不是在服事上帝。我们唱，我们做，甚至我们在这讲道，讲完道之后啊，牧师你讲道很精彩，哇，飘飘然，我们在服侍自己的飘飘然，还是真正在这儿服侍上帝呢？需要大家冷静下来，冷静一点。大卫是耶和华上帝喜爱的仆人，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对吗？历代志上十七章一到二节在这里，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，对先知拿单说，看哪、啊、我住在香柏木这么漂亮的皇宫里面，而耶和华的约柜呢，却在帐篷里，在幔子里面。拿单对大卫说，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啊，因为神与你同在，上帝与大卫同在，谁都知道你想做什么，神都答应你。但是到了第三节的时候，上帝回应大卫的祷告是什么呢？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，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不可以建造殿宇给我居住。你不可以，我要建圣殿给上帝。大卫是如此爱神，神也这样的爱，也爱大卫。大卫要给上帝建殿 ？No， 不是。为什么不是？我们不要从字面去看哈。好，历代志上二十八章这边有一句话说哈，大卫向以色列的领袖说：“只是神对我说，你不可为我的名建殿，因为你是战士，你流了人的血。”你手上沾满了杀人的血，所以你不能给我建殿。那是不是杀了人的人就不能给上帝建殿呢？我们字句上是这样的哈， 我们从大卫和所罗门这两个王不同的角色去理解，为什么上帝不要大卫去建殿？不单单只是因为大卫是战士的缘故哈。除了建造圣殿之外，大卫是个非常棒的人啊。大卫这个人非常讲义气，啊，他非常哥们儿。我们看那个撒母耳记上下，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，看到大卫是非常讲义气的人，他跟弟兄们之间呢，非常的好。他每次打仗的时候呢，他就站在最前面领兵打仗，他是战士嘛，对不对？身先士卒啊，一个怎么样做个成功的将领啊？有一次曹操问他的这个小儿子曹彪，曹彰问曹彰说，曹彰说我要做一个领兵的将军。他爸爸曹操问他说，做将军你懂吗？怎么做？他说懂啊，身先士卒，赏罚分明。一下就是这两句话，叫赏罚分明，错就罚，好就赏，然后呢，身先士卒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做 leader 啊，在教会做领袖的人做什么？做个 servant leader， 就是说我们要让教会带领的好，你必须能够跪在地下给别人洗脚。如果你不愿意做仆人，你的这个仆人，你这个领袖做的是非常的表面化的。所以我们做在教会里面做仆人，必须是在是我们在服侍人，我们在学主耶稣的榜样。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大卫每次都身先士卒。但是后来有一次，他在跟那个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有一次可能是马跌倒了或者是怎么样受伤了，差一点被非利士人杀死。后来他的这个元帅约雅就说，王你再不要上战场了，你如果你上战场，如果有任何意外的话，恐怕熄了以色列的灯，就是说以色列的希望就不见了，所以你不要上战场了。从此以后呢，大卫就没有直接上战场，他在后房里面运筹帷幄之中决胜，千里之外诸葛亮啊，不是大卫。好，所以哈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要说。有一次大卫睡到日头平息，记得吗？于是他到屋顶上去游行，他看到一个女人在洗澡，就犯了奸淫的罪，对吗？大卫为什么会睡到日头平息在阳台上走呢？一般人的解释就是说，大卫做了王之后，他的生活开始腐败了，对吗？睡觉呢应该是一大早起来的，他现在睡到日头平息，这样讲哈，没有圣经的根据。那我的解释也没有圣经的根据，圣经没有讲原因，只讲到这件事，他睡到日头平息上阳台上走。因为我非常欣赏大卫，所以我可能为大卫说两句话哈。前方正在打仗，对不对？前方的战情、战果、战况最新的快报，晚上到了皇宫里，到了王宫来，大卫等着这个紧急的这个军方的报告，然后呢，整夜通宵跟将领们、跟这些军将领们分析战情，重新布局他的这个兵力，然后呢，一直讨论到天亮，而且呢，早饭都错过了。这些人带着皇最新的这个情报的指令往前方走的时候，大卫终于可以歇口气，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，太累了，结果就睡到日头平息，心里面挂记着前方的战事。一般人到屋顶上去都是去祷告，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不是见到异象吗？于是大卫也到屋顶上去祷告，只要祷告的时候自以为属灵没问题的时候，魔鬼常常就攻击你。你自以为属灵没问题的时候，常常会跌倒。跌倒不是在软弱的时候，跌倒常常是自以为没问题的时候。大卫在自以为没问题的时候，竟然看到女人洗澡。哎，这一段话是我掰的啊，这圣经没这么说哈、啊。但是我宁愿这样相信，我别相信说哦，大卫他做了王，他腐败了，他睡到日头平息，谁说的？大家明白吗？我们不要让用我们的想法去定一些圣经上没有说的话。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大卫是如此的爱上帝。大卫除了造圣殿之外，大卫死之前他也交代那些曾经恨恶大卫的人，曾经背叛他的人，把他绳之以法。在这些人把这些人去掉，大家不用翻圣经哈、啊，回家看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到九节。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九节一开始，列王记上的第二章讲什么呢？讲到大卫他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一个名单，这个名单什么名单呢？说儿啊，我当你执行你做了王之后，这些人 一定要把他杀掉，一个也不能留。其中一个是大卫，跟大卫出生入死，也是他的属灵的伙伴，也是他属灵的一个老师的一个人，名叫约押，是他的元帅。大卫说这个人不能留，杀掉。大卫够不够冷血啊？我跟大家讲，一个成功的政治人物他不可能不冷酷的。像我们哈，像我跟雅琪牧师，咱们门都没有玩政治。大卫这种人很哥们儿，运筹帷幄，很有能力，但是在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会冷静到一个地步，毫不讲人情。杀的人当中最重要的人约押一定要杀掉。为什么？因为对他的儿子来说，约押功高震主，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大卫杀这个乌利亚赫人乌利亚的事儿，谁知道？谁执行的？约押执行的。这种人怎么能留啊？儿啊，我在位的时候我不动，你在位，你一上位要杀的，一个 一连串的名单，约押就在其中，来看到了这个政治人物的冷酷啊。当然，跟这个他儿子的王位的稳固也有最重要的关系。大家知道吗？在康熙，他当他把位子传给雍正的时候，他把城里面的重要大臣全部架着罪名放在监狱里面，要杀要放儿子说了算。当儿子起来之后，我从监狱里把你放出来，你好好死心的趴地上来跟随我，跟着我，不行杀掉。政治就是这样的东西。大卫和所罗门，你看，我们看整个的这个大卫跟所罗门之间就很多这样的微妙的关系。为什么大卫不去处决这些人，要所罗门去执行呢？这不是因为大卫的人格比较软弱，不是，也不是他比较讲人情。大卫有时候是非常不讲人情的，好像他执行的公义的审判在台前好像退缩下来，不是的，而是大卫交代所罗门去执行。因为大卫的政权跟所罗门的政权，他们基本上的性格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样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政权，不一样的性质的政权就做不一样性质的事啊。大家记得吗？大卫他有好几个老婆哈，他娶了好几个太太，其中一个太太呢，就是他曾经是扫罗王的女婿，扫罗王的二女儿米甲不是嫁给他了吗？他走了之后呢，王就把米甲嫁给别人了，他回来第一件事把那老婆给抓回来。他去把米甲要回来的时候，米甲一路走，米甲的老公呢，在后面一路哭着一面跟着。米甲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看清事实，我们无能为力。”大卫这个人呢，有些时候呢，他要的东西他不讲理由，不讲情面的。我们所爱的大卫啊，是这样一个人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看那个圣经呢，真的需要冷静下来，不要冲动啊。我们冷静下来去分析大卫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大卫呢，他代表的是在战争中受到极大的痛苦，他也忍受那些背叛和不顺服人给他带来的羞辱。而所罗门不一样，所罗门带来的国度是建立在严谨公义的太平盛世上，一个是从零开始，从羞辱痛苦当中被挣扎出来的。但是所罗门他儿子呢，是一个公义审判神的国度，看到吗？神的国度到底是怎么？不是只是所罗门这样子，也不是大卫这样。大卫是一个仆人，大卫是一个从公义当中被救赎当中被羞辱当中慢慢慢慢建立起来，两个放在一起就看到整个主耶稣的国度在哪里。大卫预表基督，从天上的荣耀宝座卑微的降到世界上来，是吗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断的遭受苦难，而且忍耐到底，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是吗？所罗门象征的是基督审判的角色，君临大地，借着他的公义审判他的敌人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万主之主，捍卫他的国度，看到吗？到底哪一个是我们的主耶稣？两个都是，两个都是。所以对不起啊，今天的讲道啊，大家需要多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我们旧约的故事，如果不熟的话呢，会比较不是那么顺啊。大家回去有时间多想想，多回去查看一下那个旧约圣经，撒母耳记上、撒母耳记下、列王记上、列王记下以及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，尤其历代之上下，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家谱，在很多的家谱里面，在很多的家谱里面藏着很多就广东人说的八卦消息， 都在这个家谱里面，家谱非常的丰富，大家慢慢去看啊。基督能够以和平的君王来实行统治，就是因为基督的审判是一个完全的公义。然而基督所实现的当然比大卫比所罗门丰富太多了，我们只能从大卫和所罗门看到基督王国的一个部分而已。在这里补充一点，基督的荣耀统治不是将来要发生的未来事，荣耀的统治，基督的荣耀国度早已透过在天上，透过基督在天上被建立起来。基督升天是为了为我们预备地方，以透过复活的大能将我们当他的百姓跟自己联合起来，建立一个新的国度。刚才有人说神的同在就是天堂，是吗？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可以品尝天国的滋味。所罗门的政权补足了大卫政权的不足够的地方，所以这两个政权必须放在一起，绘画出耶和华上帝所建立这个王的一个理想的概念。有大卫，有所罗门。大卫是一个战士，我刚才说了，他的政权是由和平的君王所罗门来继承的。打仗建立起来，我们说什么守城不易，创业维艰，创业维艰，守城不易，加在一起，所罗门、大卫这父子两个人就看到一个耶和华上帝的王国。大卫和所罗门的比较，帮我们认识到基督的卑微以及升高之间的一个差别在哪里，也让我们看到基督的恒久忍耐以及后来圣瞻公义之间的一个对比。恒久的忍耐，卑微至死，荣耀的降临，掌管国度，这两个比较放在一起，我们就看到整个大卫的整个耶和华上帝的这个国度，卑微与尊荣都是在讲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大卫他说我要给上帝建殿，我们以为这样的跟牧师跟我们教会的同工说我要出来服侍，亚基牧师说对不起，你还不能够做，你不能做。那你怎么样？很生气对不对？很沮丧，很失望，会吗？牧师我要做，牧师说对不起，你不能做，你还不够。那说牧师没关系，我可以为这个事工祷告，这才可爱呢，对吧？大卫说神啊，我要为你建殿。上帝说你不能建殿。大卫说什么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我可以准备材料。那大卫多可爱，我准备很多的材料，木料、铜和金子，我预备材料，以智慧力啊。好，忘了哈，列王记上2:1-9，大卫交代执行大卫这些人的判决。换掉了，好，我这边你特别注意，大卫是战士，所罗门 Solomon 是从这个 Shalom 这个字来的，就是平安的意思，平安之主啊，忘了打给大家看，好，没关系。好，以智慧立地，所罗门的政权带领上帝的百姓进入历史的一个高峰，所罗门进入历史高峰。工匠们终于用香柏木和黄金把圣殿给建造起来，从退落来的艺术大师富兰用铜铸造了巨大的柱子，铜槽、铜碗、铜海、盆子、铲子，还有闪闪发亮的碗。7年的时间，大卫到所罗门所累积的财宝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圣殿。7年的时间，所罗门在百姓面前见证了上帝的应许，因此大声赞美耶和华上帝。这不单是对大卫的应许，也是上帝给摩西的应许。我们看列王记上8:54-56，所罗门在耶和华的殿前屈膝跪着，向天举手，在耶和华面前祷告祈求已毕，起来站着，大声为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照着一切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，凡借着他仆人所应许的赐福的话，一句都没有落空。好，这是所罗门的祷告。这样看来，上帝的应许，也就是智慧这个话题呢，就被呈现出来。我们看看今天的经文啊，今天经文看所罗门到底有多少智慧。神赐福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和聪明和广大的心，如同海沙不可测量。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一切的智慧，他的智慧胜过万人，也胜过这些名字以斯拉人以探以及马哥人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，他的名声传扬在世界列边四周的列国当中。他作箴言3000句，作诗歌1500句，他谈论草木，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，又讲论飞禽走兽、昆虫水族。 南方的十八女王来探访他，赞叹所罗门的臣仆有多么的有福气，可以站在王的面前旁边听他的话，实在是太有福气了啊！大卫的诗歌也向我们引向基督，所罗门的诗歌也是一样。箴言第三章第十九节：耶和华以智慧立地，以聪明定天。箴言的精华在于第九章，整个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是箴言的精华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如果离开了上帝的话，获得智慧这件事就完全失去了意义，完全失去了意义。我们对所罗门也有一些误会，刚才我说了，我们对大卫有一些误解啊，我们对所罗门也是误解。所罗门开始是不是好王啊？后来是不是好王啊？不是，他后来腐败了，跟大卫一样，当了王之后就睡着日头平息，是吗？大卫基本上来说，他从开始做王到他临死的时候，他的整个做事的态度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改变，大家承认吗？大家知道他去祷告，祷告之后呢，献祭，献了一千只羊一千只牛，完了之后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上帝为他显现，上帝说你要什么？所罗门说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智慧好管理这个百姓。在这个事情之前发生什么事呢？他娶了一个人，娶了一个老婆，把这个老婆作为皇后。那个老婆是谁啊？没说名字哈，她是法老王的女儿。他为什么娶法老王的女儿做他的皇后呢？
政治婚姻。
政治婚姻，因为法老王比现在的 Trump 还有优势，整个世界掌握在法老王的手里。我的老丈人是法老王，谁敢藐视我？看到所罗门的智慧吗？我不知道这个法老王的女儿漂不漂亮，身份在那里，她是法老的女儿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后来大卫不是娶了很多老婆吗？三千个妃嫔，其中七百个是什么？公主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跟周围七百个盟邦结为姻亲的关系，周围的联邦那些人全是他的老岳丈，谁敢对他不好？他以这种方法稳固他的政权。大家看啊，这是后话。很多时候我们对所罗门也有些误会，所罗门基本上年轻的时候他写雅歌，中年的时候写箴言，晚年的时候他继续写圣经，他是圣经的作者，他写传道书，对吗？他的基本上所罗门没有改变。所罗门这个人呢，从开始到后来非常的冷酷。有件事情如果大卫做的，大卫会用比较婉转的方法去达成这个目的，所罗门用的方法都是冷酷直接最有效的方法。有两个妇人，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死掉了，拿了一个来，其实呢去解决这个方法，认定这个孩子到底属于哪一个妈妈的办法很多，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可以测一下 DNA 的。当时的方法，大卫用的最简，那所罗门用最简单的方法啊，把它劈成一半，一人一半。哦，当妈妈的时候不干了啊，不要不要。你看，所罗门永远用的是最冷酷、惨无人道，但是有效的方法。这是所罗门。大家知道吗？所罗门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罗伯安起来，大臣们聚集在他面前说：“王啊，请你帮帮我们忙，因为你爸爸所罗门对我们太严酷了，请你让我们松一口气。”罗伯安说：“我回去问问看。”那个年轻人说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你说我要更严格的对你。所以罗伯安说，我要更严格的对你们。所以这些人说，干嘛我要你对我们？我们跑了。所以呢，十二个支派走了十个，对不对？国王就分裂了，这个王国就分裂了。大家看到吗？从罗伯安身上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所罗门对待他的百姓非常的残忍。所罗门这个不讲人情的人，他娶妻三千人，娶妃嫔七百个，妃百个，七百个都是公主，可能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。他娶这些老婆的目的只是一个，那个目的就是巩固他的政权。谁？这是所罗门啊！我们不要对所罗门，他好，年轻的时候仰望上帝，年老的时候他离开上帝，他年老的时候他是圣经的作者，别忘了。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，将智慧把它拟人化，变成好像智慧是个人一样，用第一人称说，在这里边说哈，在耶和华造 化的以前，在太初创造以前就有了我，我是谁？智慧，就有了智慧。那智慧的另一个名字叫做什么？
叫做
道。所以呢，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说太初有智慧，有道，有智慧。诗篇三十三篇6-11节，对不对？今天讲的东西啊，大家必须要对旧约圣经熟，才能稍微领会一下我在讲什么。那6-11节这里边说，诸天借着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聚集海水如雷，收藏生羊在库房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，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。 OK， 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写传道书，表达出一种绝望和无力感，也借着这种消极的方式来做什么？来预备我们的心。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，我们读到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就预备好了一个空位出来，要为着福音的缘故要摆这个地方。这种绝望的感觉在上帝的救赎的计划工程里面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，我们自己知道没有希望，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我们去赚这些东西，争取金钱、名誉、权势，一场空而已。在这样的想法来临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空位需要上帝自己来填满。这种绝望感，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所要得到的应许好像什么都有了，四方平静，外来的敌人都没有攻击，牛奶鱼蜜丰富的生活也有了，有钱也有平安，有安定，什么都有了，全世界的财富都向耶路撒冷拥挤。在当时耶路撒冷，银子没人要，金子还差不多，银子多得像石头一样，圣经里面说的。列王记上4章20-25节，我们看这段记载很有意思啊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，都在那干什么？石头快乐，跟咱们哥们儿一样啊，澳洲的生活吃喝快乐没有什么不对啊。所罗门所统治诸国，从大河到腓力士地，一直到埃及的边界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这些国家都进贡服侍他。这个所罗门真是厉害，别忘了以色列是个小国，所罗门的军队不多，但他运用他的政治手腕，这位国家都向他进贡服侍他。男子汉大丈夫要做嘛，所罗门，对不对啊？那咱们有事儿啊，哥们儿在一起煮酒论英雄，煮酒泰山卧，数尽天下英雄，有你有我，天下英雄唯始俊于我耳，只有我们是英雄。所罗门每天所食用的饮食有多少呢？细面，戈尔是什么意思？戈尔是很大的一个戈尔啊，细面有30戈尔，粗面60戈尔啊，真能吃啊。他每天吃肥牛10只，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，还有羚羊、狍子，并飞禽。哎，这不是我掰的啊，这是《列王纪》上写的啊。他一天吃这么多东西。所罗门所管辖大河西边的诸王，以及从提佛萨一直到加萨的全地，四境尽都平安无事。大家看到吗？好，继续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，从但到别示巴，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，在无花果树下，在那儿吃喝快乐，多好啊！这个日子，在一切的丰盛、和平的祝福之后，会带来什么呢？或许在葡萄树下面，或许在无花果树下面乘凉的犹太人和以色列人，他们没有想到，但是所罗门想到了什么叫一个 leader。什么叫一个领袖？别人没想之前他想到了，大家还在那儿吃喝快乐的时候，所罗门想到什么呢？所罗门想到说，人一生的劳苦的意义在哪里，人们的劳碌所得到的功效，人死了以后我们什么也带不走，我们什么也带不走。在几年前哈，跟我太太，我们去到意大利佛罗伦斯那边去旅游。佛罗伦斯哈，大家知道佛罗伦斯 Florence 啊，我近几年呢，因为身体也不好啊，趁着能走的时候呢，最少每年一次呢，我跟我太太到世界各地去走走，去看看各个地方， 欧洲巴黎去过几次，日本、美国到处走走。有一年我们就去到了佛罗伦斯，佛罗伦斯是个很棒的地方，他一个很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，那个叫米开朗基罗，就出生在那个城市啊，城市很多的古迹。中国人啊很喜欢取名字，刚才我还跟我们的这个弟兄说，这个很多时候给这个电影取名字哈、啊，那有一个电影哈、啊，一个电影啊叫做 The Sound of Music， 在国内做音乐之声，对不对哈、啊
嗯？
那在台湾呢翻译做叫真善美，那在香港呢就翻译做仙乐飘飘处处闻，仙乐飘飘处处闻。哎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一次我去美国哈，你知道美国加州的省会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加州省会在啊。Sacramento， 当地人中国人翻译叫三个馒头。那还有一个旅游胜地，我们叫什么？叫做什么？优胜美地啊！大家知道美国在西部有一个州哈、啊，叫 Massachusetts， 中文怎么翻译啊？麻塞诸塞州，其实不是这样翻译的哈、啊。那台湾人翻译怎么翻译？知道吗 ？Massachusetts 翻译作满山秋色。佛罗伦斯，徐志摩说的那个地方叫翡冷翠啊，翡冷翠。那个翡冷翠呢？我看这个地方啊，去到那个地方，他们坐在这个台阶上啊，你看，在台阶上干什么呢？后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大教堂啊。那他们在这边呢，有人在唱歌，在唱歌，在那里休闲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哇，人生至此，真的夫复何求？那一连两个傍晚，我就在那里度过啊。看着夕阳像火一样辉煌在天边，听歌手唱歌，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啊，他们买了一瓶水，一瓶冰冷的水在那喝，喝着水，水还没喝一口，看周围的人都不喝水，周围的人都在喝冰的白酒，意大利那个地方冰的白酒是很有名的，他把那瓶水丢掉了，再去买一瓶白酒来喝，在那坐在这边听着唱歌，看着夕阳西下，喝着冰冻的白酒，真是很美很美很美。葡萄酒或许可以让那个傍晚更加的松弛，喝完了酒之后呢，在曲终人散以后呢，在夕阳下山以后呢，当黑夜笼罩大地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们要去哪个地方？这是军人的楼梯，我们在那边听唱歌，有你有我，天下山以后呢，天黑了，你要往哪里去？回酒店睡觉吗？还是继续流连在这个陌生的街道上？我们到底要去哪里？天黑了，我们等待黎明。这个世界非常的混乱，所罗门的智慧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帮助，因为他忽略了自己所说的教导。所罗门越来越依靠自己的办法，所罗门没有犯什么错哎。大家说记得吗？所罗门娶了法老的女儿来做皇后，他娶了700个公主，他越来越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。强大的埃及，北边的巨石强国亚述帝国，南边还有亚兰帝国，有腓力斯人，有以东人，有米甸人，还有摩亚人、亚门人、希顿人、赫人。所罗门将跟这些强权一个一个一个的签订了和平条约，这是所罗门的外交手段。列王记上11:3，这里面说所罗门有妃700，都是公主。对不起，说的不对，有聘300，这些妃聘都诱惑他的心，都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娶这么多的公主，700个公主，也就是好几百个国王的女儿，这就是所罗门建立和平的一个其中一个方法。他用太多太多人为的方法来促使。列王记上11:6，完全根据圣经，终于出现了我们非常不想看到的字句：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大卫，他的父亲大卫，专心的顺从耶和华上帝。他做了什么事得罪神呢？大家知道，他建圣殿是在锡安山上，锡安山上有锡伦谷，锡伦谷的上面对面是另外一个山，叫做什么山？橄榄山，橄榄山遥遥相对，在橄榄山上就是面对着闪闪发光的圣殿，他在那干了很多的，给偶像干了很多的庙宇。请问大家，所罗门为什么拜偶像？
因为他的妻子不安心。
啊，因为他被他的妃嫔诱惑了他的心，所以所罗门是一个意志非常不坚定的人，跟你我一样。错，所罗门是个非常冷酷、意志非常坚定的人。我说了，他到晚年他写圣经啊，他非常的坚定。大家想想看，他娶了700个公主，哎，那700个公主都不是拜耶和华上帝的，都是拜偶像的。我娶了她回来，王，你娶了我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你才娶你呢，爱我，我要拜巴利，你要给我拜巴利的像，不准，你要拜所罗拜耶和华上帝，不行，你不给我拜巴利，我回家告诉我爸爸。啊，没事，我帮你盖一个，盖完了之后呢，好了，时间到了，初一十五你要吃斋，跟我去上香。所罗门说，哎，我不能上香，我是上帝的子民，我不上香，你不跟我上香，我回去告诉我爸爸。好好，陪你去，哎，这是也是我掰的啊。那看到吗，所罗门的情形是多么为难呐、啊！男子汉大丈夫啊，啊，我们男子汉大丈夫别在阴沟里再穿。他娶了700个公主，他要让这些700个公主都 happy。 哎呀，累不累呀、啊、他好辛苦啊，各位，他用人的方法解决问题还要付代价。我相信我像我这样笨的人，可能我会被一些人来诱惑我。凭所罗门这样的智慧的人，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他的王国是谁给的，他非常清楚耶和华上帝在他心当中的地位，但是他又要上帝，他又要马门。各位看到吗？我们就栽在这个地方。太聪明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以为他可以 handle。我记得有个电影啊，叫 A Few Good Men， 里面有人说 I need truth， 我要真相。那个Nick Jackson 说，要你要 truth 吗？ You cannot handle the truth。 你要东西你不要。我们才说，哎呀，上帝给我点钱吧，我真的要点钱，我要的在几年前那个看 logo 有个奖啊，最高奖金120个 million， 1亿2000万澳币，好不好？好。上帝说，给你吗？你 cannot handle， 我们没办法掌握这些东西，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掌握，我们以为能够掌握。看到我们大卫吗？看到所罗门吗？所罗门自以为聪明，他完全不能够掌控他所造出来的后果。摩西在申命记后来给以色列的诸王有这样的提示，摩西告诉以色列说，将来你们到了迦南地，如果你们要建立王国，你们要设立王的话，不是说不可以，但是你们的王必须要遵守下面的规条，上帝才能继续祝福你们。看申命记怎么说哈，申命记第17章14到17节，到了耶和华神所居住的地，到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们要立王治理我们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没有问题。你总要立耶和华神所选的人，必须从你们兄弟当中立个王，不可以立你兄弟以外的人为王。有没有做到？有做到。好，看继续下看下面。只是王不可以回为自己添加马匹，也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去要为他添加的马匹，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以再回那条路去。他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恐怕他的心偏斜，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积什么
金银。
好极了，摩西只是三样东西：王不可以为自己添加马匹，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，王不可以为自己多积攒金银。这三个东西，大卫所罗门，嘣嘣嘣，三样全中。看到吗？神的话都有智慧。摩西说的话，说的三样警告，所罗门全中，全中。他有马匹，17000辆；他有马车，他有金银，他有很多的妃嫔。所罗门的政权是以色列的历史的高峰，同时所罗门也将大黑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。接下来不可避免的，以色列人开始预备面对长达2000年的流亡、被掳、逃亡，甚至被集体屠杀。我常说，咱们中国的历史，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上学，我们中华历史有5000年的文化。其实我们想想看，中国真正的历史哈，不到5000年，3000多年而已哈。为什么呢？什么叫历史呢？历史是有文字记载下来的，叫历史。 在文字以前的东西呢叫做史前史，推测的。中国啊，台湾的那个故宫博物院啊，有个最宝贵的一个礼，那个宝贝就是那个叫毛公鼎还是周公鼎的那个鼎，它有个盘子叫散氏盘，那上面刻的文字是可读文字，不是甲骨文，甲骨文是不可读文字。甲骨文里面我们有两个字我们认识，但全部我们认不是不能认识，那不算文字。文字是整篇可以带来一个完整的信息的。在这一篇散氏盘和毛那个周公鼎上面呢，所刻的东西明显的记载了所有周朝以及商朝的历史。所以我们知道商朝是有据可循的。商朝以前的夏朝呢就是猜了啊，就叫史前史了。所以中国的历史不长啊，在中国这不长的这将近4000年的历史当中，一共出现过3个黄金时代。很多人都不知道三个黄金时代哪一个哈、啊、当然都知道清朝，最近的清朝啊，乾隆康熙雍正是最近的一个黄金时代。再往上走呢是一个唐朝的，唐朝从李世民一直到李隆基，很长的一个黄金时代，包括中间的这个武则天都是黄金时代。在之前呢，很多人是汉朝，错，汉朝不是黄金时代。所谓的黄金时代是必须强盛以至于可以影响后世的，叫黄金时代。之前的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，春秋战国百家争鸣，儒道法墨百家争鸣，那是一个最棒的一个黄金时代，一直影响到今天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，论语啊，道家这些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啊。那最近的这个朝代，康熙乾隆，到了雍正康熙乾隆，到乾隆的时候把整个中国历史带到最高峰，也跌入在最深的黑暗当中。所以整个清朝来说呢，乾隆是一个最有机会，如果您不赞同我的话，我们有机会再讨论。所罗门就是这样子，把整个国家带入最高峰，你把整个国家带入到黑暗的谷底。马太福音第12章43节42节这里面说啊，所罗门他为摩亚可憎的神基莫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，很可悲的一件事情。马太福音第12章42节，当审判的时候，南方女王要起来定这世界的罪，因为她从地极而来，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。看呐、啊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比所罗门更大。这个世界需要所罗门的智慧来拟定，这个世界需要耶稣基督。世界笼罩在黑暗里面，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光明呢？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，他比所罗门更大。我们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这样丰富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说你所预备的救恩，我们悔改认主认识主耶稣基督，是我们可以得救的唯一的出路。主啊，帮助保守我们，让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更多认识耶稣基督，他比所罗门更大。感谢你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预备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